旧约雅各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一节到十三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好吗？
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枝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好，谢谢。这个第七章的一开始呢，是接着第六章的十三节那里来的哈、哦，就是有一般人他们在他们要看这个苏拉密女哦，他们觉得这个苏拉密女怎么那样充满了得胜，充满了喜乐哦。好，他们说回来，让我们可得以观看你哦。那有另外有一般人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哈、哦，就是看见这个苏拉密女那样充满了得胜，充满了喜乐，这样哈、哦，那个生命那样的丰富啊。那到第七章呢，就是圣灵借着一般人呢，有一般人就来回答，很可能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或者无论如何就是第三者啊、哦，就是来回答哈、哦，回答他们前面的问题，就说为什么要这样的观看他呢哈、哦？那然后那一般人他们就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啊、哦！他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这个。脚呢，我们就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说，穿上福音的平安的福音哈、哦，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哈、哦，穿上那个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所以那个这里讲到那个脚在鞋中呢，就是讲到说他好像他的脚呢是在那个鞋中的，是有穿那个平安的福音的鞋的人哈、哦。讲到这个心腹呢，他不管走到哪里呢，他都把福音带到哪里，把那个平安的福音就带到哪里哈、哦。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到哪里就把平安的福音带到哪里哈、哦。他说：“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哈。哦”那个讲到大腿哦，我们就想到什么呢？想到在那个创世纪那里，雅各啊，雅各的大腿呢是被那个雅各跟神摔跤哈、啊，所以他大腿呢被神摸过了哈、啊，他摸过以后呢，他的腿就瘸了哈、啊，他的腿就瘸了，从此呢他就不再有天然的力量，可是神就成为他的力量。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神把他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叫做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哈，就是那这位心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里讲到说他的大腿呢是巧匠的手做成的，是不是讲到说这个心腹他的大腿也像雅各一样是被神摸过的，是摸过的，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哈，也就是这个心腹呢，他 是不再是有那种天然的力量，不像他刚开始雅歌的第一章里面讲到他像什么呢，他说他像骏马，哦，他充满了天然人的那个能力，哦，那个才干才华，哦，他像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一样，哦，那他充满了天然，哦，那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呢讲到他天然已经被神摸过了，被神做过了，好，他不再是充满了天然的力量，好，我们实在需要知道我们天然的力量常常成为神做工的最大拦阻。我追求，我刚开始信主很多年，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的教，我刚开始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是大家都非常的有才华的一个教会，哈，各样的才华，所以我非常爱我们的教会，哈，那我们的弟兄姊妹一个个都是在学校里很杰出很能干，有很多的学者啊，那很多很有才华，各样弹琴啊什么各种乐器各方面的才华的人。所以常常就是说你把你的才华就更多的用在神的身上，好，用在神的身上，大家各展其能，好，用在神的身上。可是呢直到我进入一个内在的追求以后，神的话更多的向我开启，圣灵也在我的身上更多的管制，我才发现我们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才华神都不要，对他都没有用。你看摩西神不用他这个在埃及所受的一切的这个法律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教育，而且摩西可能也学过这个柔道或摔跤的，很有力量的，好，一下就把那个埃及人杀掉了，摩西很行的，可是这时候神不用他，直到40年在旷野做什么牧羊，可是那一根牧羊的拐杖成为神行神迹的拐杖。我想那40年一定已经把摩西的所有的这个才干啊，这个雄心大志啊，哈，这个人的这个傲气都磨得完全没了。40年，你所有的军事、政治，所有的这种教育，都摆不上用场，只是牧羊，天天就是牧那只羊，没有任何的什么成就感的。可是直到40年这样的生活，40年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今天把你丢在一个公司里面，那个老板啊，只有几个月没用你，可能你就受不了了，换公司，怀才不遇，对不对？即使当初很清楚是神的旨意要你去的，老板就把我撇在一边，没有用我，没重用我，都不得用别人。虽然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就开始怀疑了，大概不是，然后就换工作了。很多人是这样，其实这正是神的旨意。神要用一个人，他一定把你先丢在一个地方，让你天然的那些都没有办法去发挥，死掉，神才开始要用。那牧羊的拐杖有什么用？就只是把羊要跑到边缘去的再勾回来而已，没什么用的。可是那一根拐杖成为行神迹的杖。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不是像我们天然的思想天然的理智所以为的。你看当他们一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哇，遇到那个耶利哥那么高大的城墙，那么高大的城墙，神叫他们什么？安安静静的绕城，安安静静绕，第七天还要绕7次，好像很笨，不知道在搞什么。万一人家城墙上有一个人丢了一块砖下来怎么办？就抓到我的头呢，对不对？ 很笨，你怎么这么高大的城墙就这样安安静静让人任意挨打、啊、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然后最后怎么样呢？一欢呼，城墙就倒塌了。第二仗，这个爱城那么小的一座城，人那么少，好，他们上去攻打呢，他们大大的被打败。他们从一开始进入迦南美地，神就要让他们知道明白，征战不是靠着你们的天然的智慧，也不是靠着你们的勇力，都不是，征战乃是靠着什么？靠着神。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听他的命令。从你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今天我们知道神就在制作这个迦南美地在我们的身上，流乳与蜜之地，神一切的丰富，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呢。他说怎么样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呢？借着我们完全的倒空，他才能够做。放下你的力量，放下你的武器，放下你的聪明才华。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上许多神的教会那么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太能干了，教会里充满了太多能干的人，只要靠我们的能干就够了，不需要靠圣灵。所以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如果神今天把圣灵提回到天上去，哦，很多教会都会继续的照做，没什么感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需要靠圣灵。可是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今天他的国不是靠 PhD， 他的国也不是靠你有什么样的才华，都不是。他今天要用的是一批被他摸过的，他的能力才华被他摸过的，他不再有天然的力量，他只能虚心的倚靠神。神要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能够让他来成就他的大事。所以这个心腹就是这样，他说他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巧匠这位神的手来把他自己的能力做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为什么天然才干那么拦阻神做工？越有才华越有才干的，做什么事都，哦，这件事我来，我会，他都不需要仰望主，他不需要问主，你该怎么做，你这件事你要怎么做。所以你看圣经里充满了这些记载。你看大卫赢歌利亚用什么？用那个甩石，哈，好好笑哦，对不对？太好笑！你要跟人家一个高大的巨人，那么一把大刀要去比，对不对？你会发现，圣经里，如果你好好去读圣经，神所有的得胜都是用这样的方法。雅各直到他的大腿被神摸过，神才成为他的能力。雅各这个人太诡诈，太聪明了，所以呢，他就是充满了苦，很苦。哎，你会发现在世界上啊，你周遭啊，你放眼一看过去，你发现那些很厉害的人啊，很能干的人，很会算的人，你发现他的一生常常很苦，因为他一直算，所以他一直抓，一直抓。抓的有限了，你五个指头抓的有限了。可是啊，那些好像呆呆的啊，也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好像常常被欺负啊，很容易吃亏啊，这样你会发现神就这样一直装给他，他不但两手满满的，口袋啊所有都满的。那你放眼看我们周遭的人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基督徒。外邦人啊，没有信主人，他去抓，哎，他真的可以抓到一些。可是神的儿女啊，神所爱的，他一定要做工在你身上。你用你天然力量一直去抓，就像雅各一样，啊苦啊，他要抓漂亮的妻子，他要抓祝福，他 他就是什么都要好的，都是我最重要，很自私，什么都是我哈。结果最后两手空空，所爱的妻子也死了，一直被欺负。好像他很会算，很聪明，神就用一个更聪明的来对付他，所以他很苦。那你看以撒，以撒常常就是人家跟他争好，他就给人家，又挖了井，人家又要跟他争好，井又送给人家，好像很呆，对不对？那以撒就承受产业，你会发现以撒就很有福气。好，那我们实在需要去明白，从圣经里面你常常去看神怎么做工，所以啊，你不要太聪明。神圣经上里面讲的聪明是什么？认识耶和华才是聪明，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懂得好好的抓住神啊，这个人就最聪明了。你抓住神，你什么都跟着他。你去抓神以外的那些，结果你会两手空空的。你放眼看太多这样的见证人，所以这个心腹他实在是一个被主这样做过的巧匠的手做成的。那我们很需要明白，天然的能力是神做工最大的拦阻。所以我自己服侍主十五年来，我很深很深的体会，就是教会不管多需要这种人才，而这个人也实在是这方面的人才，可是这个人还没有那样被主充满，还有那个生命。我们不是要一个完全人来服侍神，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有虚心，有在那渴慕，那就够。即使他现在还没被圣灵充满，没有关系，你知道有潜力在里面。而另外有些人可能他很有才华，很能干啊，可是眼睛常常长在头顶上啊，很不能够被人家说啊，那你会看见他做什么事就是很靠自己的这个聪明啊才干啊，我不敢用这样的人，这会成了教会很大的麻烦的。很多牧师教会实在很需要人服侍，所以啊有人服侍就好，或者啊这个这方面这个人哇，师大音乐系毕业，好 UCLA 这个音乐硕士博士，好就请他来咨询，好，但是他的老自己很强很大，好，你跟他讲要这样吃，他觉得不以为然，还要那样，这问题很大。那荣教师跟我们讲，我们在台湾二三十个布道所，荣教师就要我们自己咨询。虽然我们教会里有师大音乐系的毕业的时候，他就是要我们师，虽然我们的根基很浅，他们为什么他要选那个懂得跟随圣灵的人来施勤啊？不是说你音乐系，在神的事工上，你会发现神只要一个懂得虚心倚靠他的人，神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去做他的大工。神不需要那些能干的，神需要的是一个倒空的器皿。第二节，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好，那这个讲到麦子啊，哈，讲到酒啊，哈，那就是讲到他那个里面的生命哈，那么丰富，哈，那么丰富的生命。第三节，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好，那你看这里哈，跟前面第四章有一点点不一样。你看第四章也形容他的这个第四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对，那这里呢，第四章这个时候呢，讲到说他的两乳好像吃草的一对小鹿， 好，就是说那个我们讲到说那个良乳，就是讲到他的信心和爱心，也是讲到他可以供应别人、喂养别人的能力。好，那前面呢形容有讲到吃草，好，是像吃草的一对小鹿，这里就没有形容吃草的一对小鹿。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他那时候呢，他虽然可以喂养别人，可是呢他还需要别人来喂养他，像吃草的一对小鹿，他还是需要别人来喂养他。好，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生命已经那么丰富了，所以他不需要再从别人得到喂养，他可以自己直接从主一直得到供应。好，这也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成长的历程。好，一个生命越成长，他可以常常从自己的读经、亲近主里一直得到供应，而不是永远都依靠着这个人给他解释这一节圣经、那一节圣经。我们在新竹服事以后，更多年下来以后，就发现我们当中很多弟兄他们很会解经。那可是我非常的高兴，我非常高兴。有一次我们一个弟兄汉杰，他从那个别州来到我们洛杉矶，好，那我就请他带这个讲马太福音，就是讲三个小时，讲马太福音，讲得非常好。那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说对，我们就是把人一直带到神的面前，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他自己就懂得取水喝。好，他自己懂得取水喝，所以神在他身上所造就出来的恩赐，某些方面的恩赐可能高过我们，可是太好太好。但是如果我们永远都只是告诉你一节这节怎么解经，下一节怎么解经，你永远都是只要听我的解经，那你永远都不会高过我，对不对？你永远只是会知道这样，而且那还不成为你的。但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聚会多么重要，是每一个人一直来吃喝他自己，吃喝他自己，你里面的生命就一直长大起来，长大起来你自己就会去吃和喝，但你自己一直长大起来胃口大。好，真的，一个人越多得着主的人，他里面对神的话的那个胃口越大，饥渴越大。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新竹我在带竞争造就班，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呢，来到我们当中三个月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接着就开始带他，就参加初信造就班，然后初信造就班呢给他的功课他就嫌太少，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很大的充满，所以他胃口非常大，然后他每次都要听听看我们竞争造就班有什么功课，他也想跟着做。竞争造就班给他们很多背经的功课，好，还有一天读多少圣经的功课，他都跟着一起做。那一个人一个信主才三个月半年就可以胃口这么大，所以多么重要，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在每一个聚会里面，就是带领人一直更多的向着主有胃口，向着神自己的同在有胃口，一直创造那个饥渴在一个人的里面，所以当他渴了，他饿了，他一直吃一直喝一直吃一直喝，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他自己懂得这样读经，他就会有很多的亮光，很多的供应，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没有读神学院，就是自己这样子的吃喝他自己，在你亲近他，你吃喝他里面，你再来读经，哎呀，常常神的话那样的向我开启。所以我每次读圣经，我常常都先亲近主半小时一小时以后我才读经，在他的里面读经，你里面的眼睛就明亮，他 他把他自己的话解释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每次都要再去听啊，这里有没有哪样的解经，那里有没有什么样的解经，你听一听的好像懂了，你还是似懂非懂，因为那还不是你的，而且会很硬，很硬在你的里面。可是神所开启的在你里面，哇，很深，很柔软，你吃进去了。所以这一位心腹呢，他这时候呢，他已经不需要再人喂养他了。好，他自己常常可以从主得着喂养供应，而他常常可以供应别人，喂养很多人。好，第四节我们来念。好，我们看到这个话，你就更知道这个雅歌不是地上的爱情的书哈。好，你不可能形容一个女孩子的景象像象牙台哈，鼻子像这个黎巴嫩塔，实在很不好看的。这本书实在是神特别写给我们的一封爱的书信，是形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好，他说你的景象如象牙台，你知道那个你要拿到象牙，你一定要杀死一头象，你才能够拿到象牙。好，所以他说你的景象如象牙台，景象常常预表我们的一个人的意志。好，像以色列百姓呢，常常不顺服，神说他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好，就是意志很倔强，很不容易柔软的顺服神。那这里说你的景象如象牙台，就是他的景象呢是死过的，不是天然的刚强的意志，乃是这个意志是被神破碎过的，是死过的才能够得到这个象牙。那他这个意志呢是被破碎，是死过的，是不是天然的那个刚强的意志。你会发现有些很多男孩子他们的那个意志力很强，那个哇要读书啊，他可以48小时不睡觉拼命的读，他意志力很强。但是呢天然的意志呢，意志力都是有限的。你靠着你天然的意志力哦，我告诉你，你如果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遇到那个厉害的逼迫，没有一个天然的意志力能够得胜。可是呢，一个被神所做过的，那个被神所做过的、破碎过的那个，以至于在向着神的那个绝对的降服的那个意志。可以得胜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孩子啊，你要从小让他的意志有被破碎过，就是他那个我要这个，就一定要你听他的。我现在要吃，就得马上要吃。我想要那个玩具，我就要那个玩具。我要你抱我，就是你现在抱我。很多妈妈就顺着他了。他那个天然的意志就越来越强。但是呢，如果他这个意志被破碎过，就是你听我的不是我听你的，那这个孩子呢他就容易柔软，容易顺服神。那这个一个人要得着那个象牙台的景象，是需要经过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顺服顺服顺服，你才能够得到一个象牙台的景象，向主绝对的顺服的那种意志。荣耀是他这个他说他有好几次要聚会的那一天他发高烧头昏，那他仰望主，主我要不要去聚会，还是要在家休息，因为头昏啊。主没有叫他在家休息，他就去聚会了。因为他每一次的那个 寻求神，就是主如果要他改变一个什么，一定会给他话，没有给他话，他就照着原来的去进行。好，所以主并没有叫他在家休息，主也没叫他去聚会，可是既然没有叫他在家休息，他就去聚会了。他走出他的家门，他说他摇摇摆摆的，因为头昏，而且很高的烧，头昏摇摇摆摆。那走出他家，然后走，他要从公馆要到沟子口聚会，需要上那个天桥，路桥哈，天桥。他说就在他要踏上天桥，还没上天桥的时候呢，他的烧就退了。那是一个人习惯性的常常顺服神。那感谢主，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牧者，所以教导我们向主就是一定要这样的绝对。那贝教士有一次，他从沟子口来到公馆聚会，他搭计程车，结果那个计程车开太快了，反正就跟被卡车撞，卡车撞到他们计程车。所以贝教士到公馆，他下车的时候，他好像这个骨头断掉一样，可能断掉。他说他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这样，然后他就这样非常痛苦，而且脸色苍白，非常苍白。他就这样勉强的走到聚会的地方。那龙教士就住在这个聚会的旁边，他就先跟龙教士按铃，他就跟龙教士讲说，我出车祸被撞到了，好，那然后龙教士就为他祷告，然后龙教士没有叫他回去休息，贝教士就不敢休息，就参加聚会，就是这样。好，那就参加聚会，那么痛，脸色苍白，可是还要侍寝，他就这样侍寝，他也没有去给医院上石膏，都没有。那天是礼拜三晚上，然后聚完会还是非常的痛，就回去。礼拜四早上又有聚会，礼拜四早上他就聚会，就参加聚会。就在聚会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在他施情的时候，忽然间他那个地方得医治了，他整个后面的腰椎就得医治了。那这就是景象如象牙台。可是你发现，我来美国，我特别发现太多软弱的基督徒，太安逸，太软弱，一点不舒服就不去聚会，一点天气太热，哎呀就不去聚会，像我们洛杉矶很少下雨，下个雨啊，算了，不要去聚会好了。那是他们早期的，后来现在不是这样了，感谢主，如果我们常常体贴我们的感觉，体贴我们舒不舒服，你永远得不着这个象牙台的景象的，永远是一个软趴趴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危险一来临的时候，他马上倒闭，他有时候不是被敌人杀死，是被吓死的，害怕怕死。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仇敌不需要忙，他只要在教会上面睡觉就好了，他们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大家就吓了，很容易吞吃啊，魔鬼都在这样的人后面吞吃，如吼叫的狮子一样吞吃。可是那些景象如象牙台的，他吃不进去的，他吃不进去。你要得到象牙台的景象，你需要在生活里面常常的顺服，不管你的感觉如何，就是习惯性的顺服主，顺服神的话，顺服您所领受的教导。那在我们自己当中，很多人是这样子，我自己好多次生病，病得那么上吐下泻啊，急性肠炎， 我请假一天在家里，可是呢晚上聚会到了，我还是去聚会，我不敢不去聚会，我除非仰望主，主有叫我在家休息，可到现在没有一次主叫我在家休息。可是我真的，我一样一样的病就这样得医治的。神不是要苦待你，弟兄姊妹，你父母如果看见孩子发烧，父母一定很心疼的，他不会苦待他的。但是神常常借着这些不容易的环境，让你还在那学习顺服，以至于你常常能够越过你天然的脆弱。所以神不是要苦待你，他是知道你被一个很软弱的己所捆绑，所以他需要借着这些来锻炼你，好叫你的那个能够那个脱离那个软弱的己，而神的那个象牙台的那个己坐在你的身上，他是要这样子的，他永远不会苦待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训练都是要叫我们能够一直脱离天然的脆弱，而让属天的刚强能力成为我们的。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闭门旁的水池。我们知道水池啊，水池跟井不一样啊，那个井会很深哈，可是没有光哈，那个泉水呢，是会一直动来动去的。可是水池呢，它是很平静的，然后呢，它会有光，因为它会反照天空的月光，反照那些星星的光。好，所以他说你的眼目好像那个水池，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眼目，就是讲到那个心灵的眼睛嘛。他的心灵的眼睛那么纯净，里面心灵的眼睛那么单一，那么纯净，以至于可以反照出神的光。好，就是他的眼目那样定睛在神的身上，没有杂质，好，也没有常常波动，就是很平静。好，那里面讲到一个人的心灵，里面的心灵的眼睛很清纯，很清纯，很平静，专一哈。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这讲到鼻子，你会发现前面呢都没有形容到鼻子，只有这里形容到鼻子。为什么？因为这个长大成熟的鼻子才开始灵敏了。好，那这个心腹呢？他这时候长大成熟的，所以讲到他的鼻子，鼻子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辨别的能力嘛，辨味道嘛，会闻味道。好，所以他的鼻子呢，那么讲到他的鼻子是那么的敏锐，好，他鼻子那么刚强，像利巴嫩塔一样，就是他很有属灵的辨别力，很有属灵的辨别力。好，我们在聚会里面，有时候神感动一个人起来说方言，那另外一个人起来翻方言，这样哈。那有时候龙教授就会说，刚刚的那个翻方言不对，好，那或者说刚刚那个方言说的不对，好，他很有属灵的辨别力，不是每次都这样，只是有时候。对了，他就会翻译。好，有时候他知道那个要翻出来的话是什么话，可是应该有别人翻，他就不翻，他就等着别人翻。好，那人很容易掺杂的，有时候刚开始一个人神感动他要起来说方言或翻方言，会很害怕、很紧张、很谨慎。可是呢，人有时候久了以后呢，就会哎，有一点 push 自己，那。push 自己在那说方言或者说预言，天然的己的掺杂。好，人很容易，所以为什么神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虽然诡诈，有一点想要彰显自己。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说预言对，有时候就不对？照道理，如果你一直在跟随神，应该每次都是对的。为什么？特别是说预言、翻方言。因为这种你是以神的第一人称来说话，我们如果不清楚，我们宁可不说。那我们的牧者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他 不敢随便碰这样的事。贝加是说他三十几岁他都还不敢，他十一岁就被圣灵充满，可是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还不敢随便的去碰这个翻方言。虽然有时候好像有感动，可是他说主除非那么清楚我不敢。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这个不是那么清楚神的感动，而且说那等于是本体心在发预言，冒用神的名在说话，那太大的事，所以他宁可不敢碰，随便碰这神圣的事。可是我来到美国，我发现太多人太敢随便的说耶和华说你要怎样怎样哈，或者说我告诉你什么什么，哦，太多人太敢，这是太神圣的事。那所以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圣灵的运作是很纯净的，不敢随便的，但是出来的只要有人的参杂，马上王教主就知道。有一次有一位英国来的一位弟兄在台北有一个教会请他去，好，不是有一个教会，好几个教会，而且是很大很有名的教会还请他去。哦，他们就说这个弟兄啊很厉害，很有恩赐，好，会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啊什么，好，什么医病啊什么，很有恩赐啊这样。那后来被教士他也去，他一去了，他一看，他就说这个不对，他就说这个不对。好，那果然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发生事情了，就发生事情，而且发生很大的事情，他们就发现不对了。好，那所以那种属灵的辨别的能力呢，常常是跟一个人的生命有关系的。辨别诸灵的恩赐是跟一个人的生命有关系的。跟我们里面的纯净很有关系的。好，如果我们常有己的掺杂，很喜欢显扬自己，好，不太容易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或者想要彰显自己，你很容易就混成一团了，不容易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第五节，我们来念。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光明闪；你的头上的发是紫黑色，我的心银色像雪花，有气色。好，那这个讲到，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为神赢得很伟大的胜利，好，那神的能力那样彰显在那个加密山，好，那这个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好，这个我们讲过说，讲到那个头发，好，就是指一个人的奉献跟一个人的能力，好，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那就是讲到说这个心腹呢，他的那个一个对神全然的奉献呢，以至于他有那么大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像以利亚在加密山所彰显的那种能力那样的彰显在这个心腹的身上。好，就这个心腹在神面前那么有力量，那么有能力。好，他说王的心因着下垂的法柳系住了，就是王的心好像被他抓住了，好，那样子的可以夺王的心，好，我就想到说，像那个海德，他就是一个那样常常在主面前祷告亲近主的一个人，哈，来劝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那一本海德的传记啊，《倾倒致死》。那他呢？他 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就是来到一个地方举行这个布道大会。那这一个人是很有名的讲员，可是当地的人呢心里没有预备好，也没有做好邀请的工作，宣传的工作，所以人很少。那海德去参加，他看见哎呀，只有这么寥寥几个一些人而已，那么少人。好，那海德呢礼拜六去参加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心里很沉重。他礼拜天呢，他需要回到他的地方去服侍了以后呢，他就请人再给他这个地方再订旅馆。他礼拜天完毕了以后，晚上他礼拜一就再过来。他说，我不能让我的弟兄单独承担那么重的担子，所以海德就特别请人把他订了旅馆，他特别再过来，在那个地方一直的为这个聚会祷告。结果呢，经过他在这里这样子的祷告以后呢，瞬间就人山人海的涌进来，而那个讲员一呼召就50个人信主，马上就50个人信主。你可以看见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有多么大的能力，他的头好像加密山，他在神的面前大有能力。所以呢，他王的心哦，因着下垂的法柳，就是因着他这个人对神完全的奉献，以至于神的能力可以那么彰显在他身上，好像他可以吩咐神一样。好，在以赛亚书45章那里讲，他说什么？他说我众子的工作哈，至于我的众子哈，他说你们可以吩咐我。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在以赛亚书45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以色列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
好，求我命定，原文做吩咐我，啊，原文做吩咐我。那但是好像圣经的这个翻译的人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说，好像不敢把这个吩咐我写在那边，因为好像吩咐神太这个大不敬哈，这样。可是这确实是神说的。至于我的种子，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那海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主那个那样子完全的奉献降服，这样的一个人呢，以至于呢好像他可以吩咐神，以至于神就那样的做工彰显在那个聚会里面。那这样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倒空的人，他不只是一个完全奉献，他实在是一个倒空的人。海德有一次人家请他当讲员，这一堂排了他当讲员，他就在祷告室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人家时间到了，怎么看他还不出来啊，好，然后又等人，等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出来了，他就只说了一句话，说神没有要我讲什么话，这堂聚会的讲员是圣灵，他自己会向你们说话。他就这样讲完话以后，圣灵就大大的做工在整个聚会里面。你看人多么需要一个倒空的器皿，一个绝对把自己降服于神的，我并不是自己就赶快去挤出一些话来的，自己赶快去想办法解决的，他就是绝对降服于神，绝对的奉献，绝对的倒空，所以神的能力可以那么大的彰显在他的身上。第六节，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好，那前面的五节呢，都是那个第三者所说的话。好，第六节是神接着说的，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话呢，其实是圣灵感动他们所说的，所以神呢就接着说，好像说的那么一贯哈。这时候是神接着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好，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好，那这讲到他的身量。好，这里开始讲到他的身量。好，第八节他说，我说我要仗着棕树抓住枝子。好，你知道那个棕树哈，在所罗门的圣殿哈，那个内殿跟外殿哈，的墙壁上都是刻满了棕树。好，那也就是那个内殿外殿都是预表耶稣的身体，好，神的圣殿嘛，就是讲到神的身体，神的教会。好，那都刻的那个棕树。好，那所以呢，这个棕树呢，就是预表神的身体，神的身量。神的身量，那这个心腹呢，他的身他长成好像长成棕树一样，所以神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好，你知道棕树呢，它是长在沙漠里面的。好，那它呢，它的叶子呢，虽然都一直曝晒在那个那么大的太阳底下，可是它一样长得那么直，那么高，那么正，那么美丽。为什么？因为它的根呢，深深的扎于那个水泉的旁边，所以外面虽然有那么大的太阳呢，啊，那样的干燥，可是呢，它一样可以长得那么好，因为它水根扎得很深，在水泉的旁边。那这个心腹呢，它长成基督的身量，讲到它的身量像棕树一样。是长成基督的身量，啊，那长成基督的身量呢，就可以使神那样的欢畅喜乐，好，使神欢畅喜乐，而且呢，好像神那么需要他。前面都是讲到这个心腹在追求神，好，他在抓住神，可这里变成是神要抓住他，神那么需要他，好，那我们可以看见。怎么样的 生量叫做基督的生量，长成基督的生量。什么样的生量可以叫神欢畅喜乐？就是前面所说的嘛，就是他的生命那么丰富，他常常可以供喂养别人，他的意志像着神那样子的坚定绝对，他的奉献那个能力那么大彰显在他的身上，他的眼目是那样子的清纯向着主，他所到之处都把福音带到那些地方，把平安的福音带到那些地方，这样叫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长成基督的身量很在乎的就是什么，刚刚讲的这一些，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服事的能力，神很在乎。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都只是我追求我要主，他不会是长成基督的身量。一个长成基督的身量可以使神喜悦欢畅喜乐的，一定是他可以喂养别人供应别人，所到之处就把福音带到那里，而且充满了能力，服事的能力，像加密山一样。这样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不是这里追求一点，那里追求一点，而是我们一直追求是为了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可以叫神欢畅喜乐，可以满足他。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多么重要，除非我们是成为一个可以喂养别人的，帮助别人的，我们不会叫神欢畅喜乐。那第七节讲到第八节讲到，他说呢，他说愿你的粮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又是讲到他所结出来的果子，累累下垂，你鼻子的香味气味香如苹果，再讲到他的那个辨别的能力，然后呢他那么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有辨别的能力，所以呢神的香气，基督的香气常常散发在他的身上。第九节，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又是讲到他的口，每次称赞心腹一定称赞他的口。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话语多么重要，神很在乎我们常常讲什么样的话。这时候他的口如上好的酒，他说什么，我想他一定是常常讲信心的话，安慰造就鼓励别人的话，所以像上好的酒一样，可以使人欢畅。那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神称赞他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就女子因为他那么跟神连在一起，所以他马上也接着说，他说主啊，这些都是为你的，这一切都是为我的良人的，是来供我的良人享受的，让他舒畅的，然后他又说，不止供我的良人享受舒畅，他说也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里的睡觉的人呢，就是跟我们第五章讲的那个我身睡卧我心却醒一样的，就是指那一般人他已经里面有安息的，里面常常很深的安息的，比较有追求的这样的一般人，心腹仍然在供应这一般人，仍然在引导喂养这一般人。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我们在雅歌里面有三处讲到这样的话语，第一处是哪里？第二章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讲到心腹刚开始那个，虽然追求主呢，可是都是我，主啊，你要给我，你要充满我，你要特别爱我多一点，都是我，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第三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开始会先想到的是良人，我要属于他，以他为中心的，我属我的良人，可是良人也属我，但是到这里呢又更进一步了，他的生命那么丰富，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已经完全没有自己了， 想到的都只是良人，我属于他。还有呢，我活着是为了让他恋慕的，他也恋慕我，就是我的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恋慕的，是让他来享受的，让他来恋慕的，所以都不是我了，整个已经没有自己，整个都只是良人，完全是为他，一切都是为他。这就是心腹生命的成熟，生命的成长。我们要把这样的话常常常常记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对主说，主啊，我属你，你也恋慕我，你常常可以这样跟主说。那我们也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让神恋慕的？我的口有没有常常让神可以恋慕？我的景象有没有常常可以让神恋慕？有没有向着他那样刚强的意志，坚定绝对的顺服？我的眼目有没有常常让神可以恋慕？我的脚所到之处是不是常常可以让神恋慕？我们要问问我自己，这就是我们常常要追求，要为自己祷告的，也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的。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的良人来到，你我可以往前边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
好，那他你看心腹，他在这时候跟子的关系那么连在一起，一方面想到他恋慕我，整个都是属于他，是他也恋慕我，可是马上又想了，我的良人来吧，我们去，我们去，哈，去哪里？去田间，那个田间就是预表世界，好，我们可以去，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合唱。一个心腹哈，他以神的心为心，所以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合唱，他不会只是我的教会、我的团契，只是在乎我。我的教会，我的团结，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合唱，都是他所关心的。好，那他说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好，你看一村一庄的住宿，表示他是过一个很寄居的生活。好，那他就是整个心，世界是他的合唱，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你不但为自己祷告，你要开始为你周遭的人祷告，然后渐渐祷告的范围要越来越大。世界是我们的合唱，不是只是在乎我的教会。那一个以世界为合唱的人呢，他一定是个寄居的生活。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跟这个世界的把这个帐篷啊，在这个地上扎得太紧。好，以至于神要提升你的时候提不起来，那跟世界连结太深了，扎得太紧。我感谢主，我一直常常主让我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大概两年前三年前他就一个月7万块钱在台湾，哈，而且呢，他的公司正要重用他，开始开了一个大陆的门，而且就是要派他到大陆去，哈，那个很多很多的生意会接着来的，正要大大的重用他的时候，这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所以他就辞掉工作，就出来，哈，要服侍主。那他有两个孩子。他们的房子是租的，而且没有车子，所以他每次要抱着两个孩子搭公车。好，那然后呢，他就这样过信心的生活，信心生活。那我实在很感动，而且他怎么说？我说我有一次只是说，哦，你没有，哦，你这个房子是租的啦。他说：“哦，感谢主啊，是啊，这样很好啊，这个没有房子，没有车子，这个很好啊。所以神随时一呼召我要去非洲宣教的话，要去哪，我随时就可以走，提个箱子就可以走了。好，实在感谢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对 世界上实在看到很多爱主的人，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实在是一个寄居的，认定是一个寄居的。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好，你看，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一个心腹一定是常常清晨起来的，他不会是睡懒觉的。好，那我知道在我们这里这个什么睡好像大家很习惯很晚睡，好，然后常常睡了起来就赶上班。好，我们这一次的联谊会盼望把它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好，不只是在联谊会里面，我们盼望带回来大家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去在圣经里面，你看哪一个人哪一个主所用的是这个八九点才起来的他早晨就起来，好，然后往葡萄园去，起来，而且是我们一起起来，醒在他的同在里，好，他就是这样跟良人那样子的在连在一起。好，那他那样跟良人连在一起，可是呢，那个服侍的心会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火热，往葡萄园，他会去看看这些神家中该发芽的有没有发芽，该开花的有没有开花，该结果的有没有结果，他的心一定是这样子，在神的禾场里面。然后呢，他说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就是心腹与其他的耶路撒冷众女子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心腹与那个六十王后八十妃嫔不一样的地方。他不只是火热的服侍，他在火热的服侍里面还在那里将爱情给神，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就是他已经那样子的跟神连在一起，不管在什么服侍里面，他的心就是一直在爱他，一直在交奠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一个心腹绝对不会懒惰的，他一定是常常火热在服侍神的，可是呢，他是一直把爱情在献给神的。好，这跟有些人一服侍起来啊，哇，就是好像把服侍当作他的事业一样哈，一头栽在那个工作里面，很喜欢做事，可是爱情不见了，都不见了，挤不出爱情给神啊，工作很愿意。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日子在查雅歌，求主更多借着圣灵把基督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成为心腹，我们的服侍才会是合神心意的服侍。好，你看那个心腹跟神的心那样连在一起，所以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好像是他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已经以神的心为心了，而好像他可以吩咐神。为什么他可以吩咐神？因为神的心在他的里面，神的旨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所祷告出来的，所吩咐出来都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神一定要成就的。好，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对，那个风茄呢，就是一种象征爱情的植物。好，那他说这个他的爱在那一直发出来，好，那个对神的爱，那个爱情一直在放出那个爱的香气来。好，那他说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各样的，而且都是新陈佳美的果子，各样的果子，好，而且都是佳美的果子。他说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好，那我们这一章呢都在讲服侍，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服侍，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标杆是什么，什么样是真实长成基督身量的生命，好，彰显在他生活的各方面。好，那这样的服侍呢是爱的服侍，在服侍里面一直把爱浇奠在神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唱 378首。越侍奉越甘甜。我们今天查这样的圣经，我们真的可以看见神多么需要我们。我自己今天在读这一章圣经，我心一个很迫切的呼求，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主啊，你好需要，你一直在寻找那个有基督的身量的器皿。神一直在寻找那个长成基督身量的倒空的器皿，倒空可是充满他自己。神一直在寻找这样器皿，神好需要。我们愿不愿意唱，接着唱这首诗歌，告诉主，主，我再把自己献上，愿你做你快手笔的工作在我的身上，让你的身量可以一直长成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一直结出果子来，让你欢畅喜乐。好，我们起立唱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